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中国政府今年最重视的主场外交活动，全日重头戏是在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届满十年，合作对象已经从欧亚大陆延伸至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总共是同150多个国家以及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他还强调，只要各国是有合作的愿望，天闸亦都可以变通途。除细数一带一路的十年成效之外，习近平重申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政治博弈，亦都反对脱欧断链。除了细数一带一路的十年成效之外，习近平重申中国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政治博弈，亦都反对脱欧断链。习近平说，将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将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是得更好，画风明显是剑指西方国家。习近平仲当场宣布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包括建构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加快建设空中丝绸之路，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以及是促进绿色发展等等。他说，未来中方将会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以及是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会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478亿美元的融资窗口。丝路基金亦都将会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但是中国媒体财新网早在前一日10月17号以斗大的标题称为是中资银行支持一带一路融资超50000亿人民币。该个报道引述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政策性的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贷款累计达到3.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6%， 大型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则是大约有2.3万亿元。对此，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表示，对照过往的融资金额，习近平最新承诺的投资额度明显是缩水，显示中国经济低迷之下，大规模对外投资难以为继。
2020年统计的数据，中国总计投资4万亿美元。那就28亿人民币，比起现在提出的3000多亿。
史学玲对美国之音表示，2020年统计的数据，中国总计是投资一带一路大概是4万亿美元，这个就是28万亿元人民币。比起现时提出的3000多亿人民币的话，这样要多好多，整个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缩水。但是位于香港的知名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中国对外放贷的缩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累积的速度以及是规模已经远超过他们现时的经济体量所能负荷，甚至亦都超过了潜在的发展速度。而且反观中国自身，地方政府同样是债台高筑，因此在中国国力早已经透支的前提底下，许晶质疑习近平的投资规模缩水会不会是来得太迟。许晶分析说，中国的金融以及货币实力并不足以支撑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大撒币。交朋友的外交套路，只要中国金援一断，部分在地缘政治上较具特色有本钱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确实是可能在美中之间重新站队。他说，这个对中国而言不单只是加剧了债务风险，亦都将会冲击他们的国际声望。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亦都认为，相比一带一路不断扩大的共建国家规模，中国所提供的资金势必无法雨露均沾。因此他认为，中共应该是会聚焦于自身利益较为密切的金砖五国抗原体以及是中东的国家，尤其是能源大国俄罗斯以及粮食大国巴西。但是利益分配不均衡衍生的新的问题，王国臣分析，一旦是负债的国家发现中国不打算继续提供相关的投资，有可能躺平，并且拒绝摊还贷款，甚至是索性倒戈美国以寻求新的资源。星期三高峰论坛另外一个的备受瞩目之处，是出席嘉宾的名单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的朋友圈现况。中方直到大会前夕才揭晓，总共有超过140个国家的代表与会。 他们前一日抵达北京的时候，中方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设宴款待多国的领导人，单单是餐桌就长逾40米，场面亦都堪称气派华丽。据美国媒体《外交家》杂志的统计，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有30位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长出席，2019年第二届则是增加至37人，但是这一次的中方截至18号晚间都未公布这一届的出席的国家元首人数，官媒报道的出席嘉宾当中亦都未见到任何西方主要国家的现任领导人。高峰会开幕的时候，普京是最受礼遇的外国元首，他获邀在习近平之后发表演说，而在他之后则是有哈萨克斯坦总统卡托耶夫、印尼总统佐佐科以及是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等人，向逾4000位的注册嘉宾是发表演说。对此，蒙纳士大学的史学灵分析，在西方国家集体缺席的困境之下，与会者除了是俄罗斯和印尼之外，多半都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这个凸显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政府只是重视面子而非实质投资的例子。史学灵仲表示，在以哈战争的敏感时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亦都获邀出席这次的论坛，并且受到中国官媒高调的报道，令人不禁纳闷习近平到底希望藉此峰会释放哪一种的讯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王国臣认为，阿富汗位于敏感的地缘地带，刚好介于中俄和伊朗之间，中国积极拉拢塔利班政权或者是不令人意外，但是此举凸显了中国在台面上越来越不顾忌美国的立场。香港学者许晶则是表示，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近年随着紧绷的美中关系越来越倾向亚非拉美国的国家，但是问题就是中国舍弃经济体量庞大而且成熟的欧美市场，它的损失恐非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就能够弥补。事实上，这种发展并不符合中国的战略以及是经济利益。
如果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还是持续的恶化，你有再强大的生产能力，再伟大的构想，是没有。
许晶对美国之话，如果中国跟西方的关系还是持续的恶化，你有再强大的生产能力，再伟大的构想，是没有活水源泉，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否维持下去呢？这个也是一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非常之大的一个疑问。而另外，习近平承诺的八大行动当中，仍保有支持建设开放型经济，以及是同更多个国家相签自由贸易协议、投资保护协议，并且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对此，王国臣分析，中国政府已经陷入两难，一方面包括意大利等国家是抱怨加入一带一路多年反而换来了贸易逆差，因此中国若然要保住合作，势必需要开放市场准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至今仍然是出口导向经济，扩大进口将会自费经济增长的力度。
时间证明，大陆国家是没办法完全接纳美国的消费量，所以中国大陆一定还是会出口衰退。这两个月，不管是东西，
王国臣对美国这样表示，时间证明，一带一路国家是没有办法完全接纳美国的消费量的损失，所以中国大陆一定仍然是会出口衰退。这两个月，不理是东盟或者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亦都是衰退，所以一带一路的外销成效并未有他们预期的那么顺利。虽然一带一路不见得一笔划算的买卖，但是王国臣分析，中国向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前曾经一度减缓一带一路的投入，但是如今中美两强竞争方兴未艾，在地缘政治对抗性越强的区域，中国越不可能松手，因此一带一路仍将会续航。至于所衍生的债务等麻烦，习近平恐怕只能够被视为是这个倡议的必要的战略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